黄仁勋说末位淘汰是完全的无稽之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黄仁勋对于公司治理中的一些金科玉律不屑一顾，他讲到排名与评级叫 Ranking and Rating 毫无益处，360度同行评审毫无益处，末位淘汰应该是最底下 5% 的这种淘汰，完全是无稽之谈啊！讲了这样的一些话。老黄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说的这些话呢？他是在2025年的11月27日在英国的剑桥大学获得2025年史蒂芬霍金奖学金的获奖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历届的获奖者还有谁呢？2019年的获奖者呢叫比尔盖茨，2023年的获奖者呢是 OpenAI 团队，到2025年把这个奖发给老黄了。这个奖项呢是为了表彰科技贡献，同时纪念霍金啊发出来的一个奖项。老黄在上面发表演讲的主题呢叫这能有多难啊，从他母亲教他们学英文开始，他母亲不会英语，但是呢要教他跟他的兄弟一起去学英语，最后还是把他们教会了。他自己每一次遇到需要创新的时候，遇到一个很难搞定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说这能有多难呢，先去做起来呗。也不是说他每一次做就成功了，肯定还是有很多失败的情况，但是他认为你只要是抱持这样的一个这能有多难的心态，你就可以勇于去创新了。所以他实际上核心讲的东西是如何创新，以及如何面对创新，如何包容创新。这个里边的一个核心论点是创新者的天堑是在价值真空地带跨越鸿沟。这话什么意思呢？说现有的技术成本很低，价值很明确，未来的承诺是潜在的高价值，而创新是干嘛？在你身处峡谷中间的那一段，你的成本高得难以置信，很少有人能够成功的跨越到另一边，这需要100%的勇气。所以他要求遵从第一性原理，就是要遵从最基础的物理和计算机的一些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上再做出来的这些经验，我们思考的时候要把它抛弃掉，不能被这些过往经验所绑架。第二个呢，是要对自己的思维或者知识诚实，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个很新颖的观点。他说你必须拥有思维的诚实去看待世界原本的样子，而不是你希望它成为的样子。不要和你的策略结婚啊，叫死守策略，要和你要解决的问题结婚，叫忠于问题。而且要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认自己不知道，这是黄仁勋这一次演讲里边最核心的一些观点。老黄为什么觉得给员工排名、做评审、做末位淘汰是错误的呢？他首先讲到的是排名跟评级，老黄希望可以彻底废除这些制度，说在创立公司初期曾经借鉴过当时硅谷，尤其是某家以管理著称的公司，暗指的应该是记忆或者是微软当年的一些做法，流行的这种排名和评级制度，就是他当年还是借鉴了一下的。经过实践后发现没有任何好处，指标体系是抽象提取出来的，但是呢，这种体系的存在就必然会让员工动作变形，而且你一旦开始进行这种指标体系的抽象，就必然会发生层层加码的问题。责任到人，实际上就是责任谁也不管，每一个人只对他下面的这一层级定指标啊，你去实现，然后每一级再去往下定的时候，肯定会让整个公司的管理变形的。然后第二个他反对的东西叫360度评测。所谓360度评测呢，比如说你是个程序员，你的其他程序员一个小组里的人要给你打分，你的上下游比如说设计师啊、产品经理啊、测试啊，这些人也要给你打分，就所有跟你相关的人都要给你打一分啊，叫360度评测。黄仁勋认为这也是毫无益处的， 让同事之间相互评分和写评审意见在实际操作中没有真正的效果，反而可能破坏合作的氛围。你是希望你的员工是一个老好人，所有人都不得罪呢，还是希望他确确实实做一些创新出来啊？当你去做360度评测的时候，就要去进行选择了。而且相互写完了这些评分以后的话，很多的员工之间相互是没法见面的啊。如果有一个人评分很低，没有得到晋升，你也没有把他开掉，那他留下来看周围所有的人就是你们都坑我，你们都想害我，他一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大家就没法去合作了。至于末位淘汰呢，是黄仁勋最讨厌的一个啊，他说这是完全的胡说八道。英伟达要保护创新者，说那些在排名中处于末位的人，往往可能是刚刚冒了风险但失败了的人，如果因为他们失败了就把他们踢走，公司里就没有人敢冒风险了。刚才我们也讲了，他认为创新是需要100%的勇气的，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冒风险的话，那么就没有创新了。他认为淘汰末位会让公司失去那些能够重新发明公司未来的异类，他要保护创新的土壤，员工要能够坦诚地承认我搞砸了，我错了，或者我不知道。人是不可能在恐惧中创新的，如果一个人担心失去工作，就无法对自己的认知保持诚实，他们会去应对考核指标，讨好打分的同事，不敢创新，不敢犯错误。恐惧只会带来掩盖错误和不懂装懂。而且他还讲到说，作为 CEO 也要勇于承认错误，要有示弱的能力，如果作为一个 CEO 他不敢承认自己错了，那他这个公司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因为其他人没法指出他错了。黄仁勋是个创始人 CEO， 做了30多年 CEO 了，不会有其他人站出来说你搞错什么事情的，所以他自己一定要勇敢站出来说我搞错了。在英伟达处于末位并不代表你无能，可能只代表你在尝试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且暂时还没有成功。所以安全感是创新的基石。而且他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他说我们想要的呢不是一碗清汤，末位淘汰最后淘汰完了，剩下的就都是符合一定规则的这些人，他们就会变成一碗清汤。他说我们想要的是乱炖啊，是把所有东西都炖在一起，不一定哪块云彩会下雨啊，不一定哪一个东西放进去会变得更好吃，所以他要乱炖，不要清汤。跟大家讲一个我过去经历过的故事吧，微信群的故事。在猎豹移动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微信群来管理公司的，不是我管理公司啊，我是被管理者了。但是呢，他们会建立很多的微信群啊，各层级的微信群，各部门的微信群，以及呢各种的专业的微信群，比如说是设计师的微信群啊，程序员的微信群，北京的微信群啊，珠海的微信群啊，还有各项目组的微信群啊，然后呢有老板的微信群，大家都有不同的微信群。猎豹移动里头最高的一层的微信群叫做老友记，就是几个大的创始人在里头。啊，后边虽然又招了一些新的高管进来，但是只要这些人进不到老友记里边去，就没有办法进到整个的管理核心里边去。我肯定也是参加了很多微信群了，这些都属于叫常设微信群，不是说我们去解决某个具体事务拉出来的那种临时微信群。我呢，在一个叫做例会的群里头啊，就是每周会开一个例会，这个群呢，其实是猎豹的中层管理干部群。因为只有这些中层管理干部每个礼拜一早上起来才需要开例会，所以呢拉了一个叫例会群。我刚加入猎豹的时候呢，这个群里头只有几十人，在这个群里头大家说话还是比较轻松愉快的。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产品有问题了，都会在这个群里说，因为所有产品的负责人都在里头嘛。我发现哪个产品有问题了，马上就会有老板附上这些人就说，哎，我也发现了，怎么回事啊？赶快去改。下面的人就会马上出来说，啊，那没问题，我去改去。或者说我们发现了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再测试一个别的东西可能就过去了，大家会快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发展一段时间呢，这个群里大概就有上百人了，那么很多话就不能随便乱说了。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去说的时候呢，这个 项目的负责人就会下来找我们，说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在群里说这个事儿，你单独告诉我行不行啊？这个压力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在这个群里边去回复这样的内容。如果你在群里跟我去说我的产品有问题，我只能怼你啊，这个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因为这个群里也有上百人，而且有一些是后加入的，他不了解一开始的这种氛围，他就会要求你尽量不要在群里说他们的负面信息。后来我还干过一个什么事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接触一些客户啊，或者接触一些社区，会听到一些比较难以验证的消息，我们一开始也会把这些消息发到群里边去，然后我们再去验证或者怎么样。有一次呢，我忘了我发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也是未经验证的消息进去，马上就被老板说你这个有错误啊，必须要罚款，要发一个红包出来，像我们管就是在群里发红包。我当时我记得是发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我们在这个群里头做各种的处罚都是发红包，比如说礼拜一早上开例会有迟到的了发红包，谁说错话了发红包啊，谁的产品出问题了啊发红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维持这个群的运作了。在我发了那个红包以后，这个群里的基本上就没人说话了，因为你说错了话是要发红包的，而且是发很多的钱的红包。再往后这个群里头一般只做两件事，一件事呢是欢迎新同事，也有一些新的人进来了，直接进来就加入例会群了，我们会在里头说啊，欢迎谁谁谁。第二个事儿呢，是给领导祝贺生日，不是每一个人过生日都可以在里边祝贺的啊，至少是 VP、SVP 及以上的人，他们过生日了，就是高层领导过生日的时候，直属下级会在里头喊祝谁谁谁啊生日快乐，然后大家赶快都去祝一圈生日快乐。当然，祝完生日快乐以后，这些领导还是要发红包的，这个生日快乐不能白祝。最终呢，这个例会群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你犯了错误啊，就要承担巨大的后果，说错了话要马上罚款，那大家就都不说了，就完事了。那么后面再去创新啊什么的就会变得费劲很多。那讲到这儿了，大家会疑惑说，华人勋难道真的不裁员吗？英伟达就不裁员吗？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一公司，5万亿美金的公司，现在好像还剩4.几万亿啊，跌了好多了。在演讲中呢确实讲到了，说我很出名的一点是我常说我不解雇任何人啊，这是他的原话。不解雇呢主要是针对基于绩效排名的末位淘汰，以及呢周期性的结构性大裁员。就这些事儿呢在英伟达确实是没有的。跟谷歌、梅塔、亚马逊等科技巨头近些年来动辄就裁员万人的这种做法是不一样的。英伟达在行业低谷期确实以不裁员著称。在2022年半导体寒冬的时候，尽管股价大跌，华仁勋发内部信表示不裁员，反而还要涨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伟达拥有绝对的免死金牌，如果涉及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规，或者是彻底无法胜任工作且无法改进，任何公司都还是会去处理的。只是呢它不像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些公司似的一下10000人啊20000人直接出一个指标啊裁个10%几，他们是不干这个活的。英伟达现在的员工呢是3万到3.2万人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员工数。在市值暴涨的时候，它整个的人员增长其实都很慢啊，去年是 2.9 万人，今年是3万人，但是你想今年一年它的市值涨了好几倍，其他公司的话肯定就疯狂的去扩张去了。而英伟达的话是没有过度扩张啊，他们相对来说招聘是很克制的。其实很多公司大裁员都是因为他们进行了人员的盲目扩张，你才必须要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去进行裁员。英伟达在市值翻番啊，或者翻几番的时候，他没有进行这样的疯狂扩张，所以他也有底气说咱们不用裁员，接着涨薪，接着往前走。他手里也有大量的现金。英伟达呢经历过一次裁员吧，唯一的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然金融危机还不至于让他裁员啊，英伟达当时呢是遇到了一个巨大的产品质量危机，他的封装材料缺陷导致呢显卡过热烧毁，当时烧毁的这些显卡导致后面苹果以后就再也不用英伟达的东西了。这个咱们前面讲过，因为当时乔布斯就要求华仁勋赔钱，然后华仁勋就在那耍赖说我就不赔，这个东西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最后苹果说我们以后再也不跟英伟达打交道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 当时呢，公司股价暴跌，收入腰斩，就当时公司快死了，裁员360人，占当时员工总数的 6.5%。 黄仁勋后来反思说，这实在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他发誓要通过更好的战略规划来避免未来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后来公司市值大涨了，他不赶快招人呢？就是啊，这一次给他整怕了。黄仁勋认为，科技公司的核心资产是人脑子里的知识，裁员会导致团队协作断裂，不仅失去了人，还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以及隐性的知识。你说我靠文档，靠什么工作交接，那都是属于纯扯淡。除了 HR 之外，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交接啊，工作交接这个事情是有任何价值的。而且呢，他也讲到啊，要保持员工创新的安全感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你一旦是让员工在创新的时候害怕失去工作，带着一种恐惧的话，他就彻底没有办法创新了。那么什么人喜欢做考核评估以及末位淘汰呢？职业经理人啊，脱离一线，很多财务啊 HR， 他们呢只需要对短期业绩和市值负责的时候，他们是喜欢去做这种考核评估以及末位淘汰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野心的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过度扩张公司的这些人，他确实是没有办法避免裁员的。英伟达的经验呢，大家可以去借鉴，但是未必学得来。黄仁勋是创始人，做了30多年 CEO， 自己可以为短期的失败负责任，而大部分的职业经理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承担这种责任的。他本来就是董事会任命的，董事会要求就是你为股东负责任，你要为股价负责任，你如果股价搞不定这件事情，那就要被干掉，所以他必须要去保持这个职位。你首先要保持在牌桌上啊，你才有机会去做其他事情，所以他们就会更常见的使用末位淘汰的方式。你像英伟达5万亿美金的公司只有3万人，亚马逊最近在大裁员，那是2.5万亿美金的公司，有160万人，那你说他不裁员谁裁员？如果英伟达自己也有100几十万人，估计也会大裁员的，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最后总结一下吧，创新需要100%的勇气，简单粗暴的管理制度只会磨灭勇气，制造恐慌，逼人说谎。要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需要创新的时候心里想着这能有多难呢？所谓这能有多难的这件事情，并不是创新本身变容易了，而是创新的成本下降了，你就算失败也不需要承担丢去工作的成本。不怕失败，不怕承认失败，勇于创新，这就是这一次黄仁勋演讲的一个核心要点。好，这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